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周四，9月29号，今天的美国的股市是真的非常的糟糕。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的股市是普遍上涨的。那昨天呢，也是英格兰的央行表示呢，它将购买债券来帮助稳定他们的金融市场，制止呢英镑的暴跌，提振了信心。昨天呢，整个哈股市是相当不错的，这一五连跌、六连跌之后，但是今天呢，我们却发现，联储仍然是发言人基本上都是应声不断，然后呢，经济衰退的担忧呢仍然是不断的曝光。今天我们看到的多个企业财报相当的糟糕，比如像 CarMax， 这是美国的很大的二手车的连锁店，它今天的一天暴跌25%，等于呢像美国发出了哈消费者发出了这种警告，部分的这样的经济体呢已经是陷入了衰退。今天美国的恐慌指数 VIX 呢是暴涨的，那么一度呢涨了30多点哈，那么是债市呢也是抛售潮再现了。所以今天呢周四美国的股市是惨遭空头的重击，大家都是拼命的在跑，包括一些防御性类的股票都遭到了抛售，像苹果今天都暴跌了将近5%，像台积电这供应链这一套呢都是哈暴跌，包括 Tesla 今天也是重跌了7%，那四大指数尽数翻黑哈，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呢今天道琼斯收跌了458.13点，快了500点了。纳指呢也是重挫了2.84%，创了2年以来的新低。费半呢也是狂泻了3.29%。道琼斯指数呢，它中间一度呢它是扩大跌幅，一度是跌破了29000点的这个关卡，首次哈，这是从2020年12月以来首次跌下了29000。那么收盘的时候呢是收上来了，即是收在了29225.61。那之前呢美联储官员哈，他一个劲儿的哈都表示，今天包括一会儿我会讲到发言，仍然是他们会坚持加息，进一步呢重挫这个市场。费城半导体呢今天是跌了3.29%，也是狂泻，最后呢收在了2347.36哈。刚才我提到的纳指呢也是近2年的新低啊，今天是一片惨淡。包括呢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周四全线是收跌的，其中呢公共事业板块跌了4.07%，是领跌的。那其他的呢表现不错的哈，像这个能源啊，能源是今天跌的比较不错，是小跌了0.1%，相对是跌幅最小的，也是表现是最好的。包括呢全球的航空业的 ETF 也跌了3.24%。可选的消费品的这种 ETF 呢跌了3.45%，科技股呢 ETF 科技股等等啊全部都是超跌。今天的经济数据，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了一些经济的数据，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中值季度年减0.6%，比呢第一季度的年减的1.6%要好哈，能好一些，但是呢连续2个季度出现萎缩，还是符合这种经典的经济学当中对市场经济衰退的广泛的这个定义。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经济数据相当的不好。如果按产业划分的话呢，当22个产业当中9个产业都促成了第二季度实质的 GDP 呢下滑，那其中呢像建筑、非耐久的这种消费品的制造业以及批发贸易界，它贸易啊，这都是大幅度的回落，也导致了 GDP 呢是大幅的下滑。另外一个数据呢是 GDI， 这个是 Gross Domestic Income， 就是国内的总收入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这个呢年增长率只啊，这个第二季度的年增长率呢只有0.1%，就和去年这个数相比，它的这个增幅啊比之前的 1.4% 大幅的下降。那这个呢就是数字是相当的不好，它呢真的是描绘出美国经济非常疲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中的这个报告呢还显示个人的收入和储蓄的数据也是下降的，这也暗示了呢未来美国家庭支出的动力在减弱。第二个季度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税后可支配收入呢是下降了1.5%，此前呢是公布可能是下降0.6%，看在我们看到了这是下降的更多了。 储蓄率从3.8%下调到3.4%，哈，这是今天的经济数据。但是今天呢，比较好的是就业市场的数据。今天的就业市场上周初次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呢是19.3，降到了5个月的新低。但是呢，市场呢是预测是21.5万，要好远远的好于市场的预测。所以呢，这个呢，你说它还是不断的在下降哈，但是呢是为联储啊升息再添了这样的依据，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很夯的，很硬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天呢，在英国的首相呢特拉斯是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那么本来呢是大家期望着会不会安抚市场，但是呢他们最终的结果呢是捍卫他们之前的减税政策。当时他祭出减税政策的时候呢，造成英镑大减，央行呢不得不去加息等等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呢收买债券等等。那么债市呢周三呢反弹，就几乎啊昨天这个反弹呢是昙花一现了。英国的殖债率呢继续走升，十年的美债殖利率呢回到又弹回来了3.78%附近哈，这是英国的方面。今天的鹰派的大将圣路易斯联储银行的总裁布拉德，他呢也是在重申哈，就是对抗通胀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这个呢也对今天的市场带来了压力。佛罗里达的飓风现在我们看到呢，它已是连累了整个的邮轮的股票，这一类的股票呢全部受到飓风的连累。现在呢在佛罗里达呢已经是美国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现在超过250万的用户呢是断电的，全州呢是多个机场都已经停航班，全部是取消停运的。现在还传出呢是移民的船翻覆，至少23人失踪等等。现在他们自己的就是灾后的恢复呢已经全面的开展，包括已经有4.6万左右的这种电工啊都是把车都装好了，准备呢去赶快修复电路，看来呢州的应对状态还是不错。今天美国国债收益率哈，今天美国两年的国债收益率呢已经达到了4.2%上下，高于昨天的4.1%左右哈，比昨天就是两年国债继续上升，十年公债呢也是从3.7%上到了3.79%的这个样子，仍然继续攀升。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失业救济金人数下降呢，它也是为提高了下一步提这个利率上升的这样的预期值，所以让这个2年和十年的国债收益率呢不断的再去攀升了。现在大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者压住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会在11月再加息75点。我们之前呢大家有预测哈，就是本月讲了之后呢接下来还有两次，有可能是0.5、0.5，但现在看呢加息的可能性上升了，11月份可能再加息一个75个基点，加息50个基点的几率呢最近也有所增强，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比较struggle 的这么一个时候。今天呢有一个哈抵押贷款利率，我们知道这抵押贷款利率今天已经破了6.7%了，是一年前的2倍多，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今天的美国的房地产继续承压，所以刚才我提到的哈这几个消息，不论是低 GDP 抵押贷款等等哈，这个两年以及十年的收益全部啊对美联储和经济来说都不是好消息，涨息是基本上是确定的。我们再看一下欧洲的一些方面的消息。欧洲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是加拿大方面呢，他们预计他们的房地产价格最严重的情况可能会下滑15%哈，这个我们要去可以关注一下。在2008年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基本上在我们湾区好区呢是下降15%，三号赛呢是拦腰折断。那么这一次湾区会怎么样？今天呢在节目的后半段，高杰会请房地产专家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湾区的房地产的情况。意大利方面，意大利呢是第四季度家庭用电费用呢是上涨59%，这个呢还是被政府呢是有所干预的，否则的话呢第四季度的电价应该翻倍啊，100%。这是呢在国家的管理部门减免了部分费用情况之下，涨幅被限制还是达到60%。所以在今天北溪的天然气管道呢再次发现第四个被创毁的这样一个漏洞呢，现在呢已经有四个了。这种情况呢可能灌进的海水呢会让北溪一号二号全部都会报废，所以呢整个欧洲的能源危机现在其实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德国的九月份的 CPI 这个数字呢也是全面超过预期，它分别达到了呢是 10%，包括呢是调整之后的年同比也是达到了 10.9%， 创了记录了两位数的通胀，明显都高于预期的。他们这个增长的速率，增长的百分比呢达到 1.9% 和 2.2%， 都高于之前预计的 1.3%， 所以呢我们看到德国的欧洲的整个的情况啊就非常的糟糕。今天呢给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基本上哈，这是整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一下呢外汇市场的情况，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今天有一些个股呢，其实我刚才说像 CarMax 呀等等的都带来很糟糕的这样一些消息，它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先关注一下外汇市场。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29日星期四，美元指数进一步回撤，跌到 111.95， 欧元对美元则第二天大幅反弹，涨到 0.9822， 英镑对美元更是反弹到 1.1119，美元对日元则继续稳定，基本上原地徘徊，收市于 144.40， 美元对人民币则从最高 7.21 回撤到 7.1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四，美国的股市呢是重创哈，今天都是惨跌，那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之外，没有任何利好的消息。我们看到呢包括期权市场哈，期权市场呢现在也都在打破记录，但是呢这个打破记录绝不是一个好的记录。它呢是在2022年，现在呢到今天为止呢，平均每天约有4000万份的合同呢去一手，可是呢这个一手呢和2021年完全不一样。去年呢是所有的这样的一手呢都是为了追求股市反弹的这样一个高点，那当时呢许多啊，现在呢则是反过来了，全部呢是当时是看涨的压住啊，那现在呢全部是看跌的这样的一个压住，很多的这个很多虽然就很多的交易员哈去这个 Tesla 哈去买它的看涨的期权，但是呢更多的单个的这个跟股票挂钩的期权交易呢一直在减少，大部分的交易员都已经加大了对指数期权的这样一个投注，而且是反过来的啊，这是期货市场，这呢我们看到呢未来啊将会怎么样。那我们接下来呢看几个个股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就是包括 CarMax 这只股票呢，它今天呢是所有的它的这个营业报告呢全部是低于预期的，那么它呢在盘前就暴跌了16%哈，它发出了一个警告，它说呢现在啊，它本来呢这个公司你知道它要买它的二手车，那么这种潜在买家购买汽车的能力已经成为了一项挑战啊，它是这样去向外界宣告的。利率的上升还有消费者信心的低迷加剧了这一问题，所以呢这个一说出来之后业绩也不好，它的未来的展望也不好，那结果呢就是整个 CarMax 股票是被人家抛了，然后严重的拖累了整个同行和其他的汽车行业的相应的股票哈。那么这个呢其实很糟糕，那这等于说像 FedEx 之前是一次，大家还记得吗？ FedEx 那天一撤回它的这个前瞻指引的时候，整个的股市也砸了一次，今天就是 CarMax。 它呢就等于说告诉呢部分经济体，它自己呢就是他们自己是直接是第一手的二手车市场，大家买不买车哈，那么部分的经济体已经陷入了衰退。这个公司呢在强调它的客户的负担能力的挑战是造成啊目前的这种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如果随着联储这种收缩政策不断的去紧张的话，那么未来的经济可以预想而知会更加的糟糕。所以呢这就是今天CarMax 今天它整个暴跌了 24.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 Max 一起呢来去看一下啊这只股票，那么接下来它的走向会是什么呢？ Max 你好，那么 CarMax 的代号呢是 KMX， 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技术层面。
OK， CarMax OK 在纽约交易所上市65.16块现在的交易价，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因为它都是下滑趋势，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哪怕是5年了也几乎是下跌的趋势。
所以今天呢，今天这个直接哈就带来了相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买车的人，买新车啊，买不买了，我可以不买，我少换车，连二手车市场都开始萎缩了哈。那么另外一只值得大家关注的股票呢，就是 BBY 哈，这个BBBY， 那它呢，这个股价呢在盘前呢是攀高了5%的，为什么呢？就是它的报告呢，它的亏损超过预期，但是呢，他们说呢，今年下半年它的销售会有所改善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讯息呢，是让市场呢是蛮受鼓励的，所以呢，它今天盘前攀升了5%，但是在今天哈，受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连累，它是基本上是吐出了这样的一个涨幅，跌了4.18%。我看一下盘后呢，现在这个走势仍然是微幅下跌，继续1.662%啊，刚就到现在为止1.62%的这样一个跌幅，所以等于说这个盘前的这个攀升啊，已经全部给吐回去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BBBY。Max， 这只迷因股啊，从今年开始折腾的是实在是太吓人了。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走向将会怎么样？
BBBY 在6.19块它交易价，在它整体都是下滑趋势，这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都是，所以它也不是今天的，它就基本上过去五年也是下滑趋势，长期也是。
做空吧。另外一只呢，零售业哈 ，Rite Aid，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哈一家企业。那么它的这个药店零售业呢，公布了最近一个季度的亏损也是超过了预期。今天呢，它在盘前就下跌了13%，今天更加加大了跌幅啊。本来整个全都不好，今天它比 CarMax 跌的还狠，它的跌幅达到了28.07%呀。After Hour， 我看它继续还是走跌的这样一个情况。好了，那这只股票 Rite Aid 情况怎么样 ，Max？
Rite Aid 现在交易价是5.06块了，但它也是一样啊，整体是下滑趋势。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的趋势都是下跌的趋势，都是买跌的。
寒冬已这个已尽哈，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这个武器商了，他的公司 Smith Wesson Brands 这个公司哈，它是在伊利诺伊州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他呢，在这个伊利诺伊州7月4号曾经爆发过枪击案的受害者正在起诉这家枪支制造商。然后呢，在盘前的时候，它的股价呢是跌了1.1%，但是今天呢，它是逆势上涨的，上涨了0.68%。啊，那我们来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很有意思哈、这边告着它盘前下了1.1%，但是今天它没有受整个市场的影响。
这 Smith SWBI The Smith and Wesson 这个它交易价是10.43块，它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包括五年呢，也还是下跌趋势。
好，这是一只股票哈，还有另外一家股票呢，也是值得去看一下的，这是家具方面的一个公司哈，都蛮有代表性的。它呢就是 Miller Knoll 这个公司，它呢在盘前的时候股价就跌了5.8%，他之前呢也是公布他自己的业绩了，然后也是因为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呢，他们说正在采取措施改善他近期的现金流，所以呢今天呢他是盘前下跌5.8%，今天呢收盘的时候跌了14.65%啊，直接全都砸下来了啊。那我们也看看这家股票，我看盘后的时候是微微上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家股票的未来的短期、中期、长期会怎么样呢？
Miller Knoll 现在交易价是16块啊，16.96块。它也是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呢，都是下滑趋势，所以中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趋势。
所以可买可不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不是说没了家具过不下日子的，这些都不太看好了。那我们再看看度假的这个呢是Will Resource， 这个叫维尔度假村哈、代号是 MTN。 这家滑雪，它是一家滑雪运营商，他说呢他们自己的滑雪收入呢已经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了。 那它的这个最近的报告呢，最近一个季度的亏损呢也开始收窄了，所以呢盘前它就上涨了3.2%，今天呢也没有受整个大盘的这个影响，它收盘的时候呢仍然是上涨了1.81%啊。那我们来看一下 MTN 这家股票未来怎么样 ，Max？
是 Win Resorts 吗？
对 ，Win Resorts， 对。
Win Resorts，OK，、okay, 它现在交易价是64.35了。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半年、一年、五年也还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它中长期是下跌的趋势。
嗯，天马上就冷了，我们要进入滑雪的季节了，所以应该是比较不错吧，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这个冬季去滑雪倒是蛮享受的一个机会嘛。这是这家股票哈，代号是 MTN。今天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股票哈，那就是乐高。乐高呢它可是随着经济不太好，但是这家股票呢人家这个上半年它报的收入呢销售是大增的，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7%，等于说也从它那个竞争的对手那边抢到了17%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份额哟。所以呢今天这个乐高今天呢它也是小跌哈，跌了0.1%左右。那也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乐高的代号是 LGTO。
LGTO 是 Legato 对吗？ Legato Merger， 它 LGTO 它在纳斯达克上市是9.93呢，是交易价，它在一周内是下跌的趋势了，然后它在一个月、半年、一年和五年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算是整体上是上涨的趋势。
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看到哈，就是在不好的情况之下呢都有一些好的一些股票都是能够可以看的，如果是大家做个股的话呢，反正我们每天都给大家去挑一些哈。那高杰挑的这些股票呢都是当天大家都是就是包括华尔街的很多的一些专栏作家都在看的这些股票啊，值得去观察的，他们是各个行业的或者是当天波动或涨幅比较大的，有一些消息的啊，非常值得呢从各个领域呢去观察整体经济的这样一个变化。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哈，就是巴菲特呢再度加仓了西方石油。我们之前呢都讲过了，就巴菲特的一举一动呢都会引起市场的这样一个关注。那此前呢他就不断的再去加仓这个西方石油，他也否定了，他说他不会去买那么多的这个，他就是成为他最大的股东等等。但是呢这连着三天巴菲特在本周买入了599万股。现在呢他的持股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0.9%啊，今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抢购了一部分，已经成为单一的这个股东了，但是呢他否定了，人家现在又开始动了。那然后这个分析师呢是认为呢，就是巴菲特呢他们这个公司倾向于在西方石油公司股票跌到60美元以下的时候人家再进场，那么就是在今天啊，在这三天人家触底了，他认为看到了一个低点了，直接买进600万股。好了，那西方石油这个 Max 以前跟我来分析过啊，那么之前的分析师都调高了他的这个是买入的，也调高了他这个价格，再给我们看一看现在情况怎么样
啊。 Occidental Petroleum 是吗？
那个西方石油，对，
西方石油 Occidental Petroleum 现在交易价是62.11哦，它在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在一个月内它算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半年一年是上涨的趋势，那五年就不确定了啊，就这个就要观察了，看你的投资或交易的时间是多长了。它一周内是上涨，一个月内是下跌趋势，然后半年一年中期是上涨的趋势，可是五年它算是还不明朗。
我记得当时那个市场去看它这个股价呢，看的最高可能能触到71-73块钱哈，有着市场分析给的目标价，现在是人家是在低于60的时候呢，巴菲特连着三天呢，他是买进了600万股。今天呢，这个 Nike 哈 ，NKE 这是品牌了。体育用品的这样一个代表性的龙头，那他今天他公布他的业绩，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 就今天它是跌了 3.41% 了我们来看，哎呦，它盘后也在跌耶。 After hour 它的业绩也是不好，跌了 9.36%。 好，那我们请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耐克啊，它怎么样？
Nike 它现在交易价是95.33块嘛，
对，
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甚至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五年的话，五年还算是上，整体还算是上涨，所以是只有长期上涨的趋势，所以做短期和中期是买跌的。
看来这个整个哈都不行了，这零售业是真的不行了。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29号呢，也是值得观察的，就是之前我们提到过啊，那就是保时捷，它呢已经是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股市上推出了首次公开发行的 IPO。那它呢是很牛的，人家不管你全球市场是不是动荡，它仍然呢是成功的哈去上市，而且呢股价是涨的，它呢是定的销售价是82.5块。然后收盘的时候呢涨到84啊，这个是远远的非常的亮丽，因为法国的这个股市也是非常的糟糕。那么现在呢保时捷呢已经成为啊全球最有品牌的，或者是最有实力的最有钱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代号是 P911 哈啊。那我们请 Max 你给看一下这只股票现在盘后是怎么样了。
P911 啊，
这家公司呢真的是成为欧洲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 IPO 了，然后呢它呢自己呢也成为最有市值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哈。它基本上呢从发行的股票估算，它的保时捷的估值已经超过了760亿欧元呢。这家公司成对比的呢就是另外一个中国的叫做领跑，这是一个电动车，它呢是在香港上市的啊，在香港上叫Leap Motor， 它也是在今天上市，首日呢下跌了28%，发行价呢48哈，跌到发行价48，跌到34.55块啊，当天跌了将近30%，非常惨淡的这样一个开局。所以呢，同样的汽车公司，一个是在港股上市，一个是在德国啊人自己上市，我们看到呢这个实力不一样哈，真的是。人家是傲视群雄，你们一个跌儿跌，我们就涨。好，那现在情况接下来的走势怎么样？
它是82.5块欧元的嘛？这里没有，这里的数据不够啊。但它在一周内它是下跌的趋势。
哦，是吗 ？OK， 明天可能就看吧，我们再看一看这样一个情况哈。但今天的 IPO 它是没跌的，今天市场整个都重挫的情况之下是没有那什么的。今天呢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像苹果哈，因为它是不再增产 iPhone Pro 的那个14哈，新的手机的不增产了，这个消息呢直接打压了苹果的股票，那今天的跌幅呢已经扩大了超过6%了。今天 Tesla 呢也跌了7.3%，Meta 跌了4.5%，同时呢今天他们宣布哈，这个元宇宙公司呢是冻结招聘了，并且呢说他们要进行架构的重组，目的呢就是来削减它的成本，转移盈利的方向。然后呢这个 Meta 也是给员工的信当中说，美国宏观经济仍然形势艰巨，容易发生动荡，那公司呢将侧重于少量高速增长的优先业务领域哈，就是大家都在求稳了，这船风浪比较大，大家都在求稳，所以这些高科技股的讯息呢都是打压，或者说是承受的压力是相当之大的。今天呢 Tesla 呢今天也蛮有意思的，马斯克呢说他自己的那个 Cyber 那个 truck 呀，说可以当船用哈，他说他的呢可以在船里呢去飘啊，因为今天佛罗里达不是有大水吗，那么看到好多车都给冲走了，可能就报废了等等，那他呢就发出了这么一个消息，这也是今天的一个亮点了。那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市场非常的糟糕，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啊就是压力很大的，但其实我看到呢有一个分析人士呢他做了一个美国历史上熊市和牛市的这样一个对比，他呢是从1980年到2021年年底啊把它熊市和牛市进行对比之后呢， 发现哈，从1980年到现在40年间，熊市啊平均回报率呢是跌 28%， 跟我们现在跌的幅度差不多了哈。熊市回从平均总回报率是负的 28%， 持续的时间呢是236天啊，236天啊，不到一年吗？一般我们都说熊市大概两年哈。然后呢他说呢，牛市呢平均总回报率呢是99%哈，一个是跌28%，牛市的总回报率99%，牛市的平均呢在过去这40年平均持续了852天啊。所以呢这个呢我想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市场的风雨来了，但是呢未必呢去心情那么的糟糕，守住呢风雨呢总是会见到阳光的哈，总是会见到彩虹的。所以呢今天呢他就想到呢，有熊市可能是漫长的，但是牛市往往更加的漫长。所以呢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都是不好的消息，所以呢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消息。好了，那说到这儿呢，麦克斯就要听听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的意见了啊，你怎么看这个人士的哈这样一个分析？因为每天咱俩从做节目开始，美国经济就不好，就没有什么大涨的这样一个情况，恐怕未来呢这一段时间年底之前都是跌跌跌跌的这么个情况了。好，那您给大家分析分析哈，您分享一下这看法，特别是像今天暴跌的情况之下，像你们做技术的层面的话，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呢？还是说从技术层面早已经看出来了，无所谓，我们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呢？
这个还是要看你是短线交易还是长期的投资。如果你是长期的投资，你没有用杠杆的话，那基本上你是撑得住这种跌势的。撑得住这种跌势都是逢低买入是比较适合，因为你长期持有嘛，长期如果是长期持有的话，那基本上整体它是上涨的趋势。长期标准普尔500啊，你看指数它基本上就是你十年这样来看，它都是一直在上涨。所以如果投资者的话，你逢低买入的话，将当它回到原本的价位甚至攀得更高的话，那这个幅度就是你可以赚到的钱。比如说它下跌了25%以上啊，这个幅度你就当做它是一个折扣了。如果是长期持有的话啊，当然如果短线交易就不可以了，短线交易就要顺着那个趋势走了。
今天呢就是股市和金融市场方面呢给大家这样的一个讯息了，然后呢也是高姐每天跟大家讲，然后呢不愿意让大家弄得一个心情非常不好，所以希望给大家一个好的消息哈。还有一个呢是小讯息了啊，这个呢就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美国如何实现自下而上的复苏，他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一些数据哈，他就是发现呢整个的这一轮呢这一次啊到现在为止这种经济的萎缩也好怎么样也好呢，其实低层家庭的净资产增加了15.6%啊，增幅蛮大的。处于底层的家庭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哈，光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它的净资产增加了123%啊，翻倍了。那这个呢，和这个前十名啊，你要知道前十名的家庭，这是美国的首富了，他们的净值呢增加了22%，看到了吗？就是所以呢，这篇文章的意思呢，就是这些低收入的家庭呢，他们的这个存款呢，他们的这个家庭的净值啊，都是在增加的。那么这部分呢，是不是他的意思会不会啊，就是从低收入的这部分就会旋转起来？因为美国的70%在消费嘛，所以呢，他今天这个文章蛮有意思的。那这个比例呢，在美国占一半哦。啊，低收入家庭占一半，所以他的这个从过去这两年呢，从政府这边拿到了很多的福利的政策，所以呢，包括这一次经济衰退之后呢，公司的涨薪啊，就工资不断的在涨，有的呢公司的涨的幅度呢都有达到17%的左右，我们的通胀呢是8%啊9%，然后呢他的薪水呢有的都达到最高的达到17%左右，所以他的小时给包括呢他的这个领导的福利呢都造成了他们就是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呢其实反倒是生长是最高的。那么这一部分的家庭是否能够带起美国经济的复苏呢？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标题啊，高姐呢把这个问题扔出来啊，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 1628，欢迎大家呢拨打电话表达您的观点。那 Max 今天呢非常感谢哈，给我们分析了一些技术和其他股票的一些走势。那剩下的时间呢，高杰将邀请呢房地产经纪人马晶，我们来看一看哈湾区的一些房地产的情况。我刚才说了，30年贷款利率已经跑到6.7%去了，那谁现在还要去买房子呢？好，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看法。谢谢 Max。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是马晶女士。马晶呢，在上次节目当中，高杰为大家介绍过哈，她呢是工商管理硕士，也是加州的注册会计师，喜欢研究数字，然后呢对数字相当的敏感。此前呢，她在美国著名的公司里边呢担任啊财务以及上市方面的主管。那么之后呢，她从事了房地产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也做得非常的漂亮。那我今天呢很高兴的再次请到马晶给大家继续分析一下我们湾区的房地产的情况。马晶你好。
高姐你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我们风云变幻的房地产市场。
哎呀，全是乌云呐！啊，马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的不管是在全国呀，还是在我们湾区房地产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呢？今天我看到30年的这个抵押房地产利率已经到了6.7%了，这几乎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贷款利率了。
嗯，是这样的啊，贷款利率的飙升呢，啊，毫无疑问的是很严重的影响了我们房地产的市场，嗯。房源在接下来几个月呢可能会比较少，房价呢在各个区域都有所下降，但是八月份的中等房屋价位呢，就是包括各种房屋、独立屋啊，还有公寓啊等等的，全美国的中等房屋价位呢是38.9万，这个比起就是同比啊，比起2021年的八月呢，还是涨了7.7%。那么这个已经是我们连续的第126个月的同比增长，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的区间，我们每一年都比前一年的同等时期呢是有所增长的啊。可是从今年的6月份中等价位达到了，就是全美的这个房地产的中等价位达到了历史新高，就是41.3万以后呢，7月8月连续两个月中等价位都在往下走。那么其中最关键的一个诱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利息不断的在往上涨。那么9月15号大家也知道，联储局又宣布了又涨了0.75%。那所以这个怎么讲呢，联储局是致力于要控制住通货膨胀，可是呢大家这个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说连续的提高这个利率是不是能真正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但是我们so far可以看到的是，它倒是降低了房价中蕴含的部分通胀。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因为其他的我们的工资的水平，我上次高姐我也讲到了，我们这个经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崩盘的这么一个指标，对吧，我们的工资还在往上涨，对吧，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的 debt 都还是 fixed rate，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哈，就是据有的新闻媒体他宣布的，就是据他们统计有90%的 consumer debt 都是 fixed rate， 那么他们会不会真的受到联储局近期内往上不断的在抬升的这个利率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习惯是不是真的受到了这个往上不断攀升的利率的影响，这个是一个可圈可点的话题。你就拿我们湾区的大部分的这个中产阶级哈，不说我有钱人，有多少人现在想买特斯拉的是因为利率上升了我不买特斯拉了。昨天我还在听着我的有的同事说我刚订的特斯拉终于到了，
嗯，
大家并没有因为说这个利率上涨而真正的降低你的平时的这个花费的习惯，是吧。那么当然说我们说房价是构成通胀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那么现在我们湾区的房价 虽然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七月八月是自六月以后连续的在往下调，可是我们湾区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分区来看呢，我们湾区的八月份事实上的房价比七月份还是有所上升的，是这样的。所以而且美国我们分四个大的这个房地产的区域，分东北、中西部、南部和西部哈，每一个区域事实上八月份的这个数据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你就比方说我们东北区域，比如说纽约啊、费城啊、波士顿，现在我们年化的这个销售数目呢是63万，比起七月份呢是增长了1.6%，当然说比起去年是下降了13.7%。中西部我们说芝加哥啊、底特律啊，那么它的年化的销售数目是1.16 million，比起上个月是降低了3.3%，比起去年呢是降的比较多，降了15.9%。南部呢，八月份的年化的销售数目呢是2.13 million，跟上个月持平，比去年同期是降低了19.3%。西部，我们就是在西部啊，洛杉矶啊、旧金山啊、西雅图啊，对吧？我们年化的销售数目是88万，那么比上个月还增长了1.1%，当然比去年是很显著的下降，是下降了29%。但是大家也请大家注意，就是说我们西部房价是美国这四个大区中间最高的，我们中等的价位的西部的房子的中等价位是60万2900，这是我们的中等价位。那么在美国其他的几个区，比如说东北是41万3，中西部是28万7，南部是35万6，所以我们西部应该是房价最高的。那么因为利率这么一上升呢，当然是比起去年的同期下降的比较明显了。
这是一个整体的情况。但刚才您这一分析的话呢，如果现在呢买气啊，就是买气，现在有的如果买房子的话，恐怕就没有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热络了，因为现在贷款利息蛮高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刚才讲了这个 inventory 啊，就是买家我也不卖了，就很多人我不去卖了，对不对？
对对，因为现在就是就像其实我刚才讲的，因为现在事实上很多房主他的持有成本很低，因为他美国前些年是美国历史上利率最低的一些年份。我们周围很多人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做过 refi， 对吧？那都是在尤其是在前两年疫情期间，因为当时的利率是基本上是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对吧？去年2021年的平均30年的利率是2.65%，这个是2.65%，这是历史最低的时候了。基本上能够 refi 的人大部分都去 refi 了，所以现在这些房东们他持有房屋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现在这个利率飙升的这么高，那么如果他们现在卖，他们没有就是说如果说你持有这个房屋的成本很低，他没有那个动力去卖，因为他现在卖不出来很高的价格，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二手房的房源有显著的下降，在八月份比起七月份来是有显著的下跌，
房源有下跌。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咱们南湾的具体的城市的例子？那买家现在就是怎么样呢？那现在这种利率比较高的话，买气还有吗？什么样的人在这个市场上现在还是不得不去买，或者是他愿意这个时候尽情去买房子的呢？
对，因为现在我们如果看八月份的数据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在我们看八月份的数据会发现first home buyer 在八月份的整个销售中间， first home buyer 就是第一次买房的人占了整个销售额的整个销售数目的29%。那么现金买房的占了整个八月交易的24%。那么其实第二次买房的还有一些这种独立的投资呢是占16%。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 first home buyer 还是愿意去买的，而且我也觉得这也不失为你呢，就是说一个明智的举措，因为你买房其实50%的意义是给你自己买一个这个一个生活的这么一个必需品嘛。如果你是有刚需，那你需要，我上次也讲到，你需要在这个提升的这个利率和 这样的这个房价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数一数你手上的银子，如果确实碰到了你觉得你喜欢的赏心悦目的房子，只要你持有的区间是超过五年，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回报的。因为我上次也给大家分析过，在我尤其是在我们湾区过去的40年的区间里，每次跌也就是3到4年，每次涨是5到7年，所以还是有first home buyer 在进行买房的。那么卖家来讲，他可能就是现在就我就劝你要想一想，比如说我自己有的卖家啊、他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要调回中国去了，当时他就在问我说能不能把房子帮我卖掉。我就跟他，我就分析给他听，我说你这是你的自住房，你虽然现在短期的回国了，但是你现在卖，第一你卖不出一个好的价格来，因为他走的时候是今年的五月份离开，四月份打算，那个时候利息已经开始涨了。我当时就问，我就问他，我说作为卖家，如果你是三个选择中的一个，我觉得你可以卖。第一个，你是不是需要马上从房子里拿出钱来填你其他的紧急的需求的空缺？第二个，你是不是投资房？你这个不是投资房。如果你是投资房，而且是属于那种不是很好的投资房，你持有成本很高，回报率又很低，你现在找到一个更好的替换投资，你可以考虑卖掉。第三个就是说，你现在卖掉这个房子，是不是在降低你持有这个房子中隐含的风险？那我跟他分析了一下，我说你这三种都跟你不靠边，你还是把它留着，因为过了5年以后，这个房子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你先不要急着买，不要把房子当成提款机，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赶紧要退现，这个不是我所推荐的。我鼓励大家，我鼓励我的卖家，我都是跟他们说，房子要做跨周期的投资，才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我得给马晶点个赞呢。我们在湾区买卖房子的时候都知道啊，有很多很多的经纪人，那像马晶这样，你不让人家卖房子，你就少挣了一笔 commission 呢、啊，对不对？但是呢，宁可自己的损失都能为客户好，在这个时候呢，不让花着时间讲解，还不让人家卖房子。那也有的呢，有的经纪人不懂，或者是他经验不够足，哎呀，你只管卖呀，卖了现在是高价，过两天房价跌了，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听一听啊。那么我最起码我会给马晶这样的经纪人点赞，我宁可自己不赚钱，我是为客户好。那么这样的话呢，等到将来人家回来，你还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呢，你自己呢也不至于说将来你再买。现在你看马晶，我们刚才聊了半天，湾区包括全美这个房子呢放缓了，但是并没有跌，房价仍然是上涨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就是说呢，现在事实上因为这个联储啊，他把这个利率抬得这么高，而且呢为了控制通货，他也放出风来了，他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也说他有可能到今年的年底之前还要往上加息。那现在对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呢，也就是说买家和卖家他其实是把他的脚从油门上拿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呢拼命的踩油门，因为房子确实是能够给他带来财富嘛，对吧？那买家呢，也是这个受众心理，他也是受别人都急着买的时候，他也往上冲，那个竞价再高也要买。那现在呢，这个买家呢，因为他的这个支付能力受到这个利息的上涨，还有这个股市的下跌的这个影响，他支付能力呢现在比以前要低一些，所以他更理智一些，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勇于的往前冲。那卖家呢，现在因为也就是像我所说的，虽然说现在房价呢不像去年同期那么高，但是也没有就说也没有明显的说房价跌得多厉害啊，就是跟去年，我纠正一下我刚才说的，比去年同期还是有增长的，只是说不像今年第一个季度那么飙升的那么厉害。所以卖家因为他持有成本很低，他也不急着卖，所以也就是说你说房地产市场是确实是放缓了，但是你说房地产市场不动了吗？没有的。去年我们今年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房地美的30年固定贷款利率的平均利率是5.22%，比七月份呢 5.41下降了一点，所以八月份我刚才有跟大家说，很多地区的八月份的销售事实上是比七月份要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relation 这个互相的关联作用是非常直接的，也就是说那些买家也还在，卖家也还在，只是说现在大家比较冷静，大家而且还有一点，大家现在说实在的是看不清前面接下来近期跟长期会发生什么，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是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态，因为不知道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虽然我们现在在讲的房地产，但是房地产也要受大局的影响，就拿我们湾区来讲，湾区是很特殊，但是湾区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国家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所以大家都变得更理智了，所以很多人也就是在说现在的房市是在 correction 阶段，是在把它从一个疯狂的一个温度推向了一个比较冷静的这么一个温度，那么这也是这种说法也不失它的准确之处，并没有说房市崩盘，因为我们从八月份的数据里面看，我刚才有讲说首次购房者是占了29%，现金交易24%，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抵押房、法拍房占整个八月销售的不到1%，基本上是没有啊，那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市场，并没有说是因为像2008年那个时候房市要崩塌了，很多支付不起了，资不抵债了，把房子放到市面上去进行法拍，现在基本上很少。
如果呢大家哈想让您的房子呢做一个评估啊，你可以呢去联系马晶，我在这儿呢去推荐一下，马晶的电话是408-431-2018 431-2018。马晶，我想问一下新房，湾区我们知道这些年像大工地一样有很多的新房上市了，那么这一轮对新房有没有影响？
新房呢，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事实上呢，就是我们有讲说这个其实这个建筑商啊，承建商他是受利率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去年哈，因为我也有不少买新房的年轻的小客户，因为尤其是年轻的小客户买第一个房，他喜欢买那种新建房，那么去年我帮他们买，就是2021年帮他们买房的时候，因为新建房它这个买房的流程呢，是你先去 register 那个房子，还有的还没有出来，还在建，等你真正拿到房有可能是一年以后了。那么在去年年初我带小客户去买的房子，比如说到当时我记得是94万，到了年底快交房的时候已经涨到104万了，那么那就也就是说承建商他是根据房市的攀升，它也在 adjust 它的这个价格。那今年呢有点反过来，今年呢我其实不断的收到不少这个承建商他们的这个 sales office 就给我发各种信息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没有卖掉的这个楼盘，我们现在在 adjust， 我们有而且有 special 的 promotion 的 package 等等的，这是一些大的承建商在卖楼盘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是现在已经在建或者是未建好的房源，他们是急着要脱手。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那些买家这些听众，你们如果仔细的看现在一些 post 出来的 for sale 的一些那种小的承建商的房子，很多房子他还没有建完，他现在是带着 plan 一起卖，他要的价格比他原先计划的我把这个新房子建好推到市面上那个价格低了大概15%-20%的价格，现在说你买，你可以告诉我你想怎么样来把这个房子完成，我这个 plan 我的 permit 我都 attach， 我现在卖给你。所以你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事实上新建房现在也是急着要赶紧把它卖出去，因为他们处在这个承建商他有一个资金回流的这么一个问题，而且近两年来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还有这个材料价格的上涨，而且申请这个新建房的 permit 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现在事实上整个美国的房源还是就是总而言之，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建房，在接下来可以看得见的未来，这个房源都会很紧俏，都会很紧缺，所以这也为我们预测将来的房价是否会跌放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新建房比原来的价格呢又收缩了，那么如果你想买房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量呢？那如果你想做一个评断的话，就直接联系马晶吧，他的电话呢我再重复一下，408-431-2018 4312018。谢谢马晶的分析。明天同样的时间呢，听众朋友们请继续收听7点到8点的有理财有道节目。